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月22日2022年啊，相信今天大家都收到一些啊微信啊，说到今天这个日期年份跟都是全部都是二哈 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只是一个巧合而已。那么今天啊，我们是教会2022年第七周的圣经分享。今天的内容就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以及马可福音1到3章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就是在前面已经在27章讲到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后，然后这个约瑟就去跟比拉多要这个耶稣的这个尸体，然后呢就把他安葬在这个坟墓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兵丁就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就要求比拉多派兵看守这个坟墓。他们也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担心耶稣的身体真的不见呢，那就就会这个反而造成更大的影响。好，这是他们的顾虑。所以我们在读28章的经文呢，我们就注意到有哪些人物的出现时间发生的事情和这个地点。所以呢，我们就在第一段的经文，我们说到七日的头一日有两位玛利亚两位玛利亚要到这里来看坟墓。那这个时候在坟墓外面有一个圆形的大石头，那天使呢就把坟墓外的大石头滚开。那看守的兵丁看见这件事情，吓得全身浑身颤抖，像死人一样。再来，天使告诉妇女说，你要去加利利，在那边等候，将要遇见耶稣。忽然呢，耶稣向妇女显现，要他们去转告门徒到加利利等候。然后下面就讲到看守的兵丁就把耶稣身体不见的事情告诉祭司长，祭司长呢就拿钱给兵丁，告诉他们跟大家说耶稣的门徒把身体偷走了。最后呢，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跟11个门徒见面给他们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就读到了这个28章呢，主要就是这些经文的内容。那我们在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会注意到有一种现象，就是说28章马太福音28章记载的内容跟其他3本福音书的记载有出入。事实上呢，4本福音书的记载都不完全的相同不完全的相同，都有一些细节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看到28章的第一节，他说安息日将近，也就是说安息日应该翻译成之后。因为呢，通常犹太人的安息日呢是从星期四开始到星期六星期四的晚间开始到星期六的晚间结束，结束以后呢，隔天就是星期天呢，就算作七日的头一日那这一天呢，他说天快亮的时候，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要去看坟墓。那马可福音16章1节就讲到这两位这两个玛利亚呢，还有另外一个妇人叫撒罗米他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那记得我们之前读到说有一位玛利亚她有一瓶30两银子价值的香膏，那么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她膏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就说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身体死了以后的身体呢，要入葬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必须要把身体洗干净，然后用香膏来膏抹那这个事情相信这个财主约瑟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这两个玛利亚还要再尽他们的心意，所以就去买香膏要来膏耶稣的身体。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到了这个坟墓 那就发生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那你看到这个图啊，那通常我们根据这个考古这个犹太人的坟墓呢，坟墓的门口是有一块圆形的石头来挡住，那圆形的石头下面呢会做一个轨道做一个轨道，所以呢这个石头呢就会从轨道的上端往下滚，然后呢就会把石头，把这个大石头呢就把坟墓的门给挡住了。那要把这个坟墓的门推上去，也就是说推上一个高度是相当困难，因为由高往下滚很容易，但是由低往上推上去呢，是要很大的力气。所以呢，这里面就在另外一本福音书就会讲到说，这几位妇女就担心说，哎呀，不晓得怎么样把这个石头给滚开来。这里面就讲到天使呢，把这个石头滚开来。那天使的样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那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那我们在另外一本福音书会读到说，这个空坟墓，坟墓的石头滚开不是为了让耶稣出来，而是呢，要让妇女跟门徒进去看见这是一个空坟墓，因为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读到了这个彼得门徒他们在一个房子，这个门窗都是紧闭的，但是耶稣呢就突然进到那个房子，所以讲到说复活的耶稣不受这些物质的限制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是这样一个观念，那我把其他的细节跳掉，我们就专门来看这个看守的人，看守的人。所以呢，这个叫做刻意隐藏事实的谎言。所以呢，当这两位妇女要去告诉门徒说到加利利去等候耶稣的时候呢，那看守的兵丁他们就进到耶路撒冷，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呢就报给祭司长。祭司长一听说，哎呀，果然耶稣复活了，怎么办呢？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你们睡觉的时候，门徒来把它偷走了。那这些兵丁呢，就没有尽到他们看守的责任呢，就会被巡抚来这个问罪。那这个祭司长跟长老说，如果这话被巡抚听见我们会劝他保你们无事所以呢，兵丁受了银钱，就照吩咐所去做。这话就是门徒偷了耶稣的身体，就在犹太人中间传讲，直到今日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祭司长长老已经从这个事情里面知道耶稣死而复活，但是我们看见他们还是决定不相信就硬凹到底，决定不相信，继续的要用谎言要用谎言来掩盖，来隐藏事实。然后呢，这个耶稣呢就给门徒一个大使命。我们常常在福音书里面读到我们基督徒有两个使命，一个是大诫命，一个是大使命。大诫命呢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大使命呢，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不是结束，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才是终极目标。所以呢，我们不是传完福音我们就好像这个侍奉就结束了我们还要继续的在这当中教导。所以你看到这里门徒到了加利利，在山上跟耶稣约定的山上，见到耶稣就拜他。他说：“然而还有人疑惑还有人疑惑这个后来在其他的福音书就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耶稣就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主耶稣就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就把这样子的权柄呢，要给门徒。”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是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在《使徒行传》1章8节呢，就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 那做门徒呢，就讲到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给他们施洗，或者说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的看见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呢，就出现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经文。那这里面说，奉三位一体的神呢，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在施洗的时候呢，就会讲完了这个问题以后呢，那牧师就会说，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某某人施洗，阿们。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另外从使徒行传2章38节，他说你们要悔改就说当时呢，在耶路撒冷的人听了彼得的讲道，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怎么办。彼得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所以呢，好像有点出入其实是一样的圣父圣子圣灵跟耶稣基督的灵其实是一样的事情。我们在罗马书就读到了这个神的灵基督的灵跟圣灵其实呢都是同样的一个灵。神的灵充满宇宙，充满全地好，那耶稣就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呢，当我们在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今年讲到年度主题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与神同心，与神同在。那我们怎样跟神同心呢？就是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照神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作为以基督耶稣的心作为我们的心照耶稣所行的去行，那就是与神同在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上28章最后的结束。然后呢，就来到了马可福音1到3章。在马可福音的1到3章，我们首先了解这个作者是马可。马可并不是在福音书里面跟随耶稣的12使徒之一，所以呢，马可是根据彼得的口述来写成这本福音书，而且马可呢是在主后50年写成的，是4本福音书最早写成的书卷。那当然也有神学家讲，其余的3本书卷呢，可能就是有些参考马可福音的材料这个是这样有这样子的这种解释马可福音只有16章的经文，篇幅短，节奏快所以你在读这个马可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节奏很快比如说等一下我们读到1章呢，那就讲到耶稣受洗，受洗就到旷野，然后旷野以后出来就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那在其他福音书有很多的经文在写这一段的过程，但是在马可福音呢，只有2-3节经文呢就交代完毕了。所以呢，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掌握这个重点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以犹太人读者为写作重点，所以里面呢讲到很多旧约预言应验的这些重点照旧约的预言应验的这个重点。那马可福音呢，则是以门徒为写作的重点，所以我们在读好像在读马可福音呢，好像是在了解着重在对门徒的教导，或者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门徒训练好，这就是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重点放在主要教导你、教导我呢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当时的圣地的政治环境我们晓得这个在巴比伦统治的期间呢，那么在主前586年呢，巴比伦就打败了南国犹大，就把这个犹大的人民有3次掳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被波斯马代打败以后呢，那波斯马代古列王就允许这个所罗巴伯率领50000人归回去重建圣殿。那么有3次的归回有所罗巴伯第1次归回， 第二次是以斯拉带人归回啊，这个重建信仰，再来是尼西米带第三批人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然后呢就是最后一本先知书马拉基书，这个时候大概在主前四百年，然后是主前四百年一直到这个第一世纪啊，这个就叫做两约之间啊，两约之间分别这一个地方呢是被希腊统治，被埃及统治，被叙利亚统治，然后有一段一百多年的独立时期，就是以色列人建国马加比啊革命啊，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最后呢是罗马统治，所以然后就进入这个啊主耶稣诞生啊，就开始从主前变到主后啊，公元开始计算。所以呢我们晓得从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或者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节，在旧约呢就读到说啊，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啊，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呢是预备人心的道路啊，不是真的预差遣一个使者去铺马路，所以预备人心的道路，人心弯弯曲曲的要拉直，人心凹凹坑坑的要铺平哈，然后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哈。那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马可福音一章二节，路加福音三章三到五节，知道呢这个指的就是施洗约翰，预言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来，也就是说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说，在审判大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就是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不是真的先知以利亚来，而是说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然后呢要做一件事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好，所以呢在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到旷野里的声音啊，就是有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在传讲这个啊悔改的信息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都到这个约翰那里去，在约旦河受洗。所以你看右边这个图啊，犹大各地还有耶路撒冷啊，这个加利利啊，都到这个约旦河中间呢啊，就是这个约旦河啊，那在哪里受洗呢？在约旦河的西岸受洗哈，在约旦河的西岸受洗。所以这个约旦河是从加利利海这个大湖一直流到啊最南边的这个沿海哈，死海哈这个地方。所以呢，就在这个约旦河的西岸啊，很多的人听了施洗约翰的信息，就到那里去接受一个悔改的洗礼。那么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啊，会有一个旅游的景点，就在约旦河的河边啊，就在西岸这边有一个建筑物啊，一个教堂啊，你可以在这里登记啊，在这里也接受这个教堂里面的人物给你施洗。那跟着牧师去呢，你也可以要求牧师在这个约旦河给你施洗啊，只是说现在的河水啊，很不干净，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啊。你施洗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水喝到肚子里面啊，会拉肚子的啊。所以这个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到底这个旧约有没有讲到洗礼啊？好像我们读了旧约圣经，我们有啊讲到割礼啊，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几乎没有看到有这个关于洗礼的由来。那我们就了解当时外邦人要皈依啊，信犹太教的时候，他要做第一要受割礼啊，这是立约子民的记号，从亚伯拉罕传下来的。第二呢，你要献祭啊，根据立位记啊，要献祭赎罪。第三呢啊，要讲到要受洗，洗净过去污秽的生活。那这个洗礼的由来怎么来呢啊，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并没有讲到洗礼。这个洗礼呢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啊才有的做法。就像啊当时我们读到历史书讲到乃曼啊，乃曼去见以利沙要治好他的大麻风的时候呢，以利沙就叫他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就是大麻风得洁净。 当乃曼因着信心去做以后，他就得着洁净，然后他也信耶和华。所以呢，我们晓得洗礼的意义呢，不是说我用水洗一洗，它的属灵意义呢，是一个灵性的洁净啊，要使人变回出生的婴孩，就像是重生一样。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就说，我们靠借着洗礼呢，与耶稣的死啊一同联合，与耶稣的复活，从水里出来就是与耶稣的复活一同联合哈。那在耶稣时代有这个爱色尼人啊，他们就有一个沐浴池，每天沐浴洁净自己。那你去这个以色列圣殿参观，你会看到那里有一个啊废墟的地方呢，就是一个啊一个就像洗澡的地方啊。那以色列人啊要进圣殿的时候，必须先在这个地方把自己洗洁净了，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再从阶梯啊上去进入这个圣殿哈。所以这个啊是一个洁净的做法。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啊以西结书36章24到27节去了解这个洗礼呢啊，在神所吩咐的当中哈，他有讲到说要从各国哈，各国把这个啊当时被吹散啊被赶到万邦的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要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啊。那这个就是应该啊，这个在旧约圣经啊唯一有讲到这个洗礼的地方。当然以赛亚书也讲到说用牛膝草来洁净就必得洁净啊。好，他所以在以西结书其实这一段经文是蛮重要的，关于洁净的这个经文，神要用清水来洁净我们，要洁净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新的灵啊，把我们肉体中的实心拿掉，赐给我们一个肉心，要将我的灵神的灵呢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我们在了解怎么样说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读圣经呢，就是读啊这个参考经文啊，平行经文，关于这一段话的平行经文在希伯来书啊第10章，也就讲到说要把这个律法放在里面啊，神的灵就是神的话放在里面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这件事情。好，那施洗约翰就在旷野，然后在洗礼的时候，他对众人说哈，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那我现在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呢，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这个就是当时的人穿的鞋子哈，就像我们今天穿的这种啊凉鞋哈，那有很多的鞋带。那啊，这个穿鞋子要把这个鞋子绑好。那走在啊，这个当时的泥泞土地路上啊，不像今天走的路是比较干净，所以路上有很多的这种啊牛羊牲畜的大便灰尘啊泥巴哈、啊，所以呢，他走了一天下来，脚是非常的肮脏，所以进到家里面啊，就是要先脱鞋洗脚。那这是最下等的奴仆的工作。所以呢，施洗约翰就说啊，他就是要做最下等的奴仆呢，也是不配，也是不配。那这里后来我们从啊《使徒行传》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没有领受圣灵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的19章会读到这个观念。那怎么样呢才会领受圣灵呢？刚才有讲到的，奉啊三位一体的神施洗，或者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就领受圣灵啊。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他所行的洗礼，那耶稣呢还没有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啊，所以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你读到了约翰福音14章啊，耶稣在最后呢是跟父神求啊，求降下圣灵保惠师。 所以，当耶稣离开这个啊，这个是复活离开以后，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哈、啊，那个时候圣灵才降下，就是说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门徒在五旬节等候圣灵才降下。好，我们这里可以就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些先后观念啊。好，然后这个时候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啊，加利利的拿撒勒啊，就在北边，然后他要一直来到约旦河的西岸来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那接受约翰洗礼的时候，耶稣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那我们也可以啊，同样的把这个经文应用在每一个在信心里面接受耶稣得到救恩的人，在受洗礼的时候呢，一样啊，父神会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同时有圣灵降下作为印记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为什么耶稣呢也要受洗呢？他是神的儿子，也需要受洗吗？啊，我们从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有看到这一段话啊，这个耶稣要受洗，那施洗约翰就拦住他说：“啊，怎么可以呢？啊，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啊，这个要我跟你洗礼呢？”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啊，我们现在这样做呢，是要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哈。”于是约翰就许了他啊，为他做洗礼。好，那我们就晓得受洗有受洗的意义啊。圣经里面讲受洗领受圣灵，受洗呢也像主一样啊，照神的话语尽诸般的义。受洗呢是我们顺从，在信心里面顺从神的第一步啊，顺从神的第一步。好，那耶稣受洗完了，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有天使来伺候他。那在马可福音呢，就是两节的经文就讲完了，那其他福音书呢会很详细的讲到耶稣所受的三次试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主耶稣在侍奉之前在旷野受试探，在侍奉结束之前哈、啊，要上十字架之前也同样受试探哈、啊，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好，那接下来我们从1章14节一直到8章26节，就是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那在加利利侍奉呢，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耶稣所传讲的是神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这就是耶稣啊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然后再来就讲到耶稣呼召四个门徒，有西门安德烈啊，西门安德烈是弟啊，是兄弟。然后另外一对兄弟呢是约翰雅各啊，约翰跟雅各这两对兄弟呢都是渔夫啊。所以主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啊，说你们把一生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不同的领域啊，用在不同的领域呢，这是使人蒙福的工作，也是永远被神纪念的工作哈、啊，得人如得鱼。好，再来耶稣在加利利的做教导，做医病，做赶鬼的侍奉。我们接下来在读这个啊书卷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呢就得医处啊，病得医治，这个啊病得医治啊， 乌鬼被赶出等等，那就有人去传扬耶稣所做的事情，有人就把病人带来耶稣跟前，当然呢、啊也有人就嫉妒生气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人相信，有人不信啊，有人气到啊不行，一定要把耶稣啊这个杀死不可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侍奉。那这个图呢就是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海，所以你会看到啊，耶稣的侍奉在马可福音说到是从加百农开始啊，加百农开始。 所以就讲到说，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所以当时呢，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耶稣就会到一个地方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就教训人赶鬼啊。众人呢听见耶稣的教导，又看见耶稣赶鬼，哦，就在这些事情上呢，很稀奇说，哇，这是什么人啊？他有这样的权柄啊，有这样的权柄。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看一张，这个是现在哈，如果你去到加百农啊，去到加百农，你会看见这个会堂的遗迹啊，这个啊，犹太人的会堂呢，建筑物就是有两个，一个大的建筑物，一个小的建筑。大的建筑物呢，就是他们会堂聚会的地方啊，您看到这些石头的柱子。那下面这一张图呢，是一个示意图啊，就是刚才那个废墟哈，照那个废墟呢，把它搭建完成的一栋啊房子，就像这个样子哈。那么在加百农这个会堂的废墟的旁边呢，就是彼得的家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彼得的家的左前方就是当时的废墟，那后面的这栋建筑物呢是新盖的彼得纪念堂啊。彼得纪念堂的旁边呢就有一个雕像，彼得手上拿一根钥匙啊，脚上踩着磐石啊，就是在福音书讲的哈，要把钥匙交给彼得啊。这个啊胜过磐石啊，所以就有一座彼得的雕像。那这个就是彼得的家，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读到说这个彼得的岳母害勒病的事情。那他们离开了这个会堂，就在彼得的家旁边，就啊同着雅各、约翰进入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哈。西门和安德烈是这个兄弟嘛。那西门的岳母啊，他的岳母哈，这个彼得的这个岳母啊，正害着热病躺着。那耶稣就来医治他的病啊。耶稣怎么知道西门的岳母害病呢？因为有人告诉耶稣，所以耶稣呢就扶着啊他的手啊，他就病就好了。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啊特别注意，在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这两个字"有人"啊。重复的出现，啊，有人啊没有名字，但是他们的侍奉是被主纪念的，也因为他们的侍奉，很多人得着益处哈。所以有人告诉耶稣，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所以呢，彼得啊，耶稣就进彼得的家医好他岳母的热病。那下面呢？就讲到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这个时候，耶稣是在彼得的家啊，所以很多人就合成的人呢，都来到这个彼得家的门口啊。那彼得家的门口，合成的人怎么都来到这里呢？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啊，有人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所以很多这个啊得各样疾病的人、被鬼附的人呢，能够被耶稣治好，因为有人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哈，啊，有人做这个爱心关怀的服事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们看见有人的侍奉非常的重要哈，有人侍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啊要看见自己。你就是那有人当中的一位哈，每一个人的这个啊邻居、社交网络、工作认识的都不一样。你认识很多的人，但是当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你就是有人当中的那一位啊。他们就因为耶稣得着医治，所以后来啊又讲到了有这个一个摊子哈，摊子有四个朋友。他说："马可福音二章三到四节说，有人啊，他又是用这两个字啊，所以我们特别注意，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啊，这个摊子不能走嘛，所以就四个人啊把他抬来。那发现这个地方呢啊人很多，他们进不去这个屋子里面，就怎么样呢？他们就踩着屋子外面有个阶梯啊，到这个房顶上把房顶拆通了，就把这个摊子啊给放了下来。所以你可以看见， 当时的建筑物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就抬着这个摊子啊，从屋子外面的阶梯啊到这个屋顶上。那我到以色列的时候呢，也特别到人家的屋顶上去看一看，发现这个屋顶的构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呐，很容易就把这个屋顶给挖一个洞哈。当然，在挖洞的时候呢，所有的灰尘、泥巴都会掉到啊下面的那个聚集的人群当中哈。所以这就是啊当时的一个示意图啊，我们可以了解啊什么叫做抬着摊子到屋顶上去。那耶稣呢，他说见他们的信心，在这里面并没有讲到摊子本身有什么作为，也没讲到摊子的信心，而是这四个朋友的信心，就是有人啊，有人的信心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这非常的重要的两个字。好，那耶稣啊没有治病，就先对这个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旁边有几个文士呢，心里面就开始不同意啊，议论纷纷啊，心里面议论，耶稣怎么会知道呢？啊，耶稣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那就说啊，耶稣这个人怎么这样说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说赦罪的话？他今天说了浅妄的话，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了解。有人的生病呢，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呢，要治好他的病，必须先解决他的罪，从赦罪开始，然后才得医治啊。这个就这里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下面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是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就对摊子说。啊，说你的罪赦了，或拿你的褥子行走，这两件事情哪一件容易呢？赦罪容易呢，还是医治容易？意思就是说医治比较容易的意思。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褥子回家吧。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看见借由医治摊子的病。要证明耶稣是人子，证明耶稣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在读福音书里面呢，看到耶稣有赦罪权柄的一次啊，那也是告诉我们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那有需要的人的朋友啊，我们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呢，每次当我们做爱心关怀的时候啊，我们做的是 caregiver，我们把我们的关心给人家，然后呢，借由我们的爱心关怀，让别人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呢，就等于把这个人呢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是 care。cure giver 是把 cure 给人的人啊，cure giver，所以我们是 caregiver，耶稣是 cure giver 啊。好，那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最近啊，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爱心关怀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哈，我们的眼睛懂得分辨，每一次看见有这样子爱心关怀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啊，就是神借由这件事情，不但要把爱传递给对方，另一方面呢，也是要试验我们有没有爱人如己的心。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操练爱人如己的这个遵守主的诫命，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传递主的爱。啊，我们做 caregiver，我们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得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只要看见有爱心关怀的机会，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放弃。那很感恩看见最近啊，在教会的微信群里面，每一次啊，我们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总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我们弟兄姐妹就已经 sign up。啊，要做这个爱心送餐的侍奉啊，谢谢大家。好，再来就是耶稣呼召罪人啊，耶稣经过这个税关的时候，看见利未坐在这个税关上，那当时罗马人收税 啊，是借由犹太人的一些啊，比如说他们好像去 bid 一个 project 啊，去啊有个招标，然后他们得了这个标案，就承担了这个收税的这个工作啊。那当然在收税的时候呢，自己也有啊赚得一些好处，所以就因此啊被法利赛人啊指责啊，他们是罪人啊。好，那耶稣看见利未，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啊。”那利未就起来，然后耶稣就到他家一起吃饭啊。当天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罪人。那法利赛人就在这件事情上批评耶稣说：“你竟然跟罪人一同吃喝。”耶稣回答的这段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你平常没有生病，你不会去找医生的。”只有有病的人呢才需要找医生。耶稣说：“我来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然这句话是主要是说要来招罪人啊，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好，那我们从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啊，耶稣这个名字啊，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在罪恶里面，他怎么样去让耶稣把他救出来呢？所以一个人必须要承认啊，自己是罪人，自己是陷落在罪恶里面，他就需要耶稣，他就需要这个救恩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一张图来了解神跟人的一个救恩的关系啊。那就好像有一个梯子啊，人要借着这个梯子一直往上爬，爬到这个神那里去啊。可是这个梯子呢，只到了这个云彩中间哈，爬不到神那里去。梯子呢，最上端可能就是那些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梯子的最下端呢，就是那些啊下层的罪人、税吏、娼妓。不管是在梯子上面或在梯子下面，通通是达不到神那里去哈。所以神要来拯救啊，就刚才说的耶稣要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呢，我们怎样能够得救呢啊，就是说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像是坐电梯一样啊，这个啊，你进入这个电梯啊，这是一个恩典的电梯啊，你就可以靠着恩典直达到神那里去啊。这个图我觉得蛮不错的哈，可以让我们有这些概念。好，那么后来耶稣又进了一个会堂，那里面有一个人的手是枯干了哈，血脉不通啊，枯干了。好，那众人在窥探耶稣哈，这里面不是说众人看见这个枯干的手的人啊很心疼啊，他说哎，在窥探耶稣，说安息日会不会治这个人的病。意思是怎么样？要抓耶稣的把柄，要来控告他。那耶稣当然知道了，他就对枯干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啊！”就问了众人这句话：“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啊？”大家都不敢出声音哈。你在安息日要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你要救人的性命还是害人的性命啊？刚才说他们要控告耶稣嘛，不就是害人的性命嘛？好，所以呢，耶稣呢就叫他伸出手来啊。耶稣很生气的看着他们，心里面忧愁什么？他们的心刚硬啊，他们的心刚硬。所以呢，这个人的手一伸出来就恢复了。那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啊，就跟西律一党的人在讨论商议，怎么样能够除灭耶稣啊？这个好像要把一个坏蛋杀死那样子。所以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心刚硬，为什么他们的心刚硬。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常常会读到主耶稣有怜悯慈爱的心，看见有人生病，有人被鬼附，耶稣就怜悯他们，如同这个啊，他们就像没有牧羊人的羊一样。那其他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是觉得啊被冒犯了啊，他们的这个在啊会堂里面的地位啊好像被冒犯了，感觉到耶稣做的事情呢在威胁他们啊。 然后呢，他们就可以用这些律法条文的要求哈，然后条条框框啊，要来套在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不见啊，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他里面有这种怜悯人的心、慈爱的心哈。所以这就是讲到说，耶稣看见忧愁啊，他们的心刚硬。所以呢，那耶稣就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来跟着他。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啊，加利利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海，然后就有很多的人从加利利来到加利利的海边，然后呢，很多人从犹太啊，从耶路撒冷，从这个以土买啊，从这个约旦河外啊，从推罗西顿啊，这个都来到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啊，来到这里海边，把这个生病的人都带来啊，都医好了，耶稣治好了许多人。那耶稣在赶鬼的时候，污鬼呢，无论何时看见耶稣，就俯伏在耶稣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代表说在这个灵界里面啊，邪灵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很多的人从这些当中，我们了解人从何处啊，人怎么样去认识耶稣是谁，怎么样来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不就是借着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医病赶鬼平静风浪的这个权柄来认识耶稣吗？啊，那刚才讲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同样看见，但是内心刚硬啊，就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好，那耶稣上了山啊，就随自己的意思来啊，然后就设立十二个人啊，要与自己同在，并差他们去传道，给他们权柄赶鬼啊。我们就来看这十二个人是谁呢？啊，这有西门彼得啊，有这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啊约翰，他们两个是兄弟哈、啊，他们的妈妈就是萨罗米。好，那就给这两人取名字叫伴尼起，就是雷子，雷子就是约翰的另外一个名字。还有安德烈，安德烈就是西门的兄弟，还有菲利、巴多、罗马、马太、多马，还有这个雅各、达太跟西门，还有卖耶稣的犹大。好，卖耶稣的犹大。那我们就看见这个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告诉他说要得人如得鱼。那后来彼得就是写西彼得前后书啊，那最后在罗马啊被倒定十字架就殉道了。那至于这个雅各呢，是首先殉道的，那就是在使徒行传讲到被希律王所杀。那后来还有另外一个雅各，那是耶稣的这个啊同父啊，这个我们叫做 half brother 啊 ，half brother 是耶稣的兄弟哈、啊。好，那这个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门徒啊，最后晚餐的时候靠在主的胸怀，也是活得最久的，到九十几岁。那他是爱的使徒，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好，那我们就晓得这个跟主最亲近的三个使徒就是西门、雅各跟约翰。所以呢，你看到耶稣医治癌鲁的女儿啊，或者登山变相啊，或者在客西马尼园啊祷告的时候，都是这三个使徒在耶稣的身旁哈。然后再来啊，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就是萨罗米啊，是耶稣的姨妈，她对耶稣说，主啊主啊，当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啊，可不可以让我的两个孩子哈、啊，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哈、啊，就是他哈、啊。好，再来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啊，带领彼得信主，也带领那个小孩拿着五饼二鱼啊，也是带着希腊人去见耶稣的啊，这个就是安德烈。那至于腓力呢啊，这两对兄弟都是渔夫啊。至于腓力呢，是伯塞大人。他是彼得安德烈的同乡啊，他带领拿但业信主。所以呢，下面巴多罗马就是拿但业哈、啊，他说啊，这个拿撒勒人真的是 会出什么先知吗？所以拿但业呢就被耶稣称为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那马太呢，就是刚才那位被呼召的利未啊，写马太福音。多马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好怀疑，说啊，我手要来摸摸耶稣的啊，我要摸摸耶稣这个有钉痕的手，跟手要插到他的肋下，看有没有枪伤哈，他才会相信啊。后来据说到印度传道，在印度殉道啊。这个分瑞党的西门呢，是极端爱国主义者，身上常常带一把刀哈。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卖主的犹大，是负责管财务啊，最后30块钱出卖耶稣，后来就后悔了，上吊自杀哈。这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那我们在读旧约新约的时候，常读到犹大跟犹太哈，这个名词，我们晓得在旧约呢讲到犹大是一个支派啊，犹大支派。那新约呢就把海内外所有的以色列人叫犹太人，叫 Jews 啊，也叫以色列人叫 Jews。OK， 那如果从地点来看呢，在犹大地就是啊，以色列的南边啊，包括耶路撒冷这块地呢叫犹大地啊。那后来呢当然也叫犹太地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代表同样的地方。人民呢又叫犹大啊，犹大。那卖主的犹大啊， Judas 或者是 Jude 写犹大书的作者也叫犹大。所以呢我们不要被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犹大啊这些名词给搞糊涂了。那盼望今天借由这一张 PowerPoint 啊，弟兄姐妹对这个犹大跟犹太啊有一些认识啊。啊，再来就讲到耶稣赶鬼啦，那耶路撒冷来了一些文士就说啊，他们被别西卜赶的啊，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啊，就说当时腓力士人拜的假神，一个叫做巴利西卜，叫做苍蝇之主啊，负责掌管瘟疫疾病。那别西卜呢啊，巴利西卜跟别西卜不一样，别西卜叫鬼王撒旦啊，就说耶稣不是靠着神的权柄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那对文士法利赛人来讲，他们知道这种讲法是错的，因为他们也曾经教导他们的门徒要赶鬼，靠着神赶鬼，所以他们心里面确实知道赶鬼要靠着神赶鬼，但是呢为了啊这个污蔑耶稣，所以呢就故意讲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叫做亵渎圣灵啊。我们从福音书就讲到说亵渎圣灵，所以在马可福音3章29节哈，就讲到说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要承担永远的罪。这个就是写在这个文士呢污蔑啊耶稣说靠鬼王赶鬼的这件事情。所以亵渎圣灵呢，我们在这从这段经文的了解就知道说，明明知道这是神做的事情，要靠神来赶鬼，却故意不承认，还要说毁谤的话，毁谤圣灵的话，叫亵渎圣灵。那其他呢，在我们读新约圣经啊，也会注意到关于圣灵的一些教导啊，其中一个叫做欺哄圣灵，这是在使徒行传5章3节。这个亚拿尼亚呢，想要博得好名声，就把自己家的田地都卖了，但是又舍不得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就暗自留了几分哈。然后他把钱拿到彼得前面说，哦，把我卖的田地全部都拿来了。那彼得被圣灵启示说，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当场了他就死了。那这个亚拿尼亚的妻子啊也是一样，所以彼得对亚拿尼亚的妻子说，你们夫妻两人同心试探主的灵啊。所以呢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都一同被圣灵惩罚，就一起死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小心亵渎圣灵、欺哄圣灵、试探圣灵啊，还有一个叫做抗拒圣灵啊，就是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的7章51节在指责犹太人说，你们是印着景象时常抗拒圣灵的人。那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一个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还有一处经文在希伯来书叫做亵慢圣灵啊，希伯来书10章29节他说，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慢在这个地方跟亵渎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希腊文，亵慢呢叫做侮辱的意思，所以又侮辱啊施恩的圣灵啊，所以哎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特别注意啊，我们不要去做这些啊这个圣啊亵渎圣灵、欺哄圣灵等等的事情啊，我们要注意什么啊？第一个，我们晓得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彼得他们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给啊，在主里面、基督里面悔改顺从的人，所以圣灵就降临给他啊，降临给他。好，那我们圣经也读到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哈，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我们呢得了圣灵的印记啊，我们众人在等候得赎的日子，等候得赎的日子就在最后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呢，那个时候我们要得着啊啊，信基督的人呢要得着一个不毁朽坏的身体，那是最后得赎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等候的期间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我们常会啊，圣灵啊，用这个很细微的声音啊，要告诉我们。或者啊，圣灵啊，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在跟我们说话啊，圣灵是我们在地上走信仰之路的保惠师，要引导我们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所以呢，圣灵在我们走岔路、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会提醒我们，会给我们一个啊，没有平安会告诉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硬着心啊，硬着景象呢，我们去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样子圣灵在你身上要做的功呢，就失去效用啊。好，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分享啊。那我们做一个祷告，首先呢，我们来感谢主，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那我们这一生活得有盼望。那我们在等候得最后救赎的日子来临之前，主啊，我们要做一个顺从的人，主啊，我们要来操练自己啊，遵守主的话语，就常与神同在。我们啊，每次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听见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规劝，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求主照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位听见的人，听见的人就在主内蒙福。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